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3月27号22点，巴黎时间3月2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在扎波罗热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美国田纳西州报校园枪击案，6人死亡，包括3名儿童。拜登称枪支暴力正撕裂美国的灵魂。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美国表示欢迎。舒尔茨证实德国已向乌克兰运送豹2主战坦克。匈牙利议会投票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申请。瑞典军方规定公务设备禁用 TikTok。 反对退休改革，法国工会号召周二举行新一轮大规模抗议。美国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将驶入釜山作战基地。法意寻求帮助突尼斯改善经济，解决移民问题。梁朝伟荣获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月27号周一在扎波罗热会见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双方在会晤期间讨论了核电站的不稳定局势。格罗西将在未来几天前往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法新社援引乌克兰总统府的消息说，泽连斯基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表示说，原子能机构在确保乌克兰能源安全方面的作用极其重要，但是他也发出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军队不立即从核电站和附近地区撤出，任何恢复核安全和安保的措施都注定会失败。泽连斯基与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一同前往第聂伯河水力发电站，这个水力发电站为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供应电力，但是核电站经常断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预计在未来几天访问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是他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第二次访问。格罗西在周日表示，将在持续冲突期间继续努力保护核电站，并带领原子能机构的专家重返现场。据乌克兰总统府说，泽连斯基和格罗西周一了解了在俄罗斯发动新的袭击情况之下保护第聂伯河水电站而采取的措施。水电站的基础设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格罗西也向泽连斯基表达了他的担忧，即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他还强调，核电站的局势仍然紧张，因为周边地区正在军事化，该核电站多次停电，并且多次改用应急柴油发电机。格罗西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他计划本周前往处于俄罗斯军队占领下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另据报道，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州长在周一表示，俄罗斯在27号早上对斯洛维扬斯克发动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了一名儿童。美国田纳西州首府维希尔一所私立学校3月27号周一发生重大枪击案，一名全副武装的女枪手闯入校园，枪杀3名儿童和3名职员以后，被警方开枪击毙。美国总统拜登说，这起枪击案令人憎恶。拜登还说，枪支暴力正在撕裂美国的灵魂。据法新社报道说，当地警方发言人唐亚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这名女枪手携带至少2支突击步枪和1支手枪，在周一早上闯入一所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在穿越校区的时候连发数枪，造成3名儿童和3名成人重伤以后死亡。警方接报以后，在案发约15分钟内抵达了现场，女枪手与警方对峙以后被击毙。警方发言人表示，袭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是一名28岁的纳维什尔居民，可能曾经是该校的学生。美国总统拜登形容这起枪击案令人憎恶。拜登还说，枪击暴力正在撕裂着美国的灵魂。拜登是在白宫妇女创业会议开始的时候谈到田纳西州首府这起枪击案的时候表示的，他并且赞扬警方的反应快速，并再次呼吁国会禁止突击步枪。白宫的发言人也呼吁共和党采取行动，支持加强枪械的管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一宣布推迟议会正在审议之中的司法改革计划。这项争议极大的司法改革计划引发持续3个月的全国性的罢工抗议活动。美国对内塔尼亚胡的决定表示欢迎，称此举给予公众更多的时间寻求妥协。 据法新社消息，内塔尼亚胡周一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暂停司法改革计划，以便进行对话。他表示，他决心通过司法改革，但是也希望改革获得广泛的共识。以色列总统认为，暂停就司法改革进行这个举动是做法是正确的。内塔尼亚胡宣布司法改革之后，以色列最大的工会也取消了全国的大罢工。德国在是否批准向乌克兰交付豹二坦克一事上犹豫不决。舒尔茨已经证实德国向乌克兰运送了豹二坦克，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德国《镜报》稍早的相关报道。他说，是的，我们已向乌克兰交付了我们之前承诺的豹二坦克。根据《镜报》相关报道，德国向乌克兰交付了18辆豹二主战坦克。据报道，这批坦克上周离开了德国，目前已出现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劲报补充说，德国还向乌克兰交付了40几辆黄鼠狼自行反坦克炮。出于安全考量，德国政府一直对交付路线图严格保密。法新社就此询问了德国国防部，德国国防部未做任何评论。至乌克兰方面，强烈希望获得被军事专家认为能在战场上获得优势的豹二重型坦克后，德国政府最初犹豫不决。在欧美各国的强烈施压下，默克尔的继承者舒尔茨于1月底决定给其他拥有德制豹二坦克的国家向乌克兰交付坦克开绿灯。同时，德国政府决定向乌克兰交付一批豹二主战坦克。柏林当局表示，交付日期应在3月底4月初。豹二坦克针对苏制坦克研制，德国1978年开始生产，至今已经制造了超过3500辆。该坦克重达60多吨，配备一门120毫米的滑膛炮，可以打击最远5公里范围内的目标。另外一个优势是，该坦克使用相对更经济的柴油发动机运行。此外，约有20个国家使用豹二坦克，这意味着多个国家可以拿出部分坦克来支持乌克兰，而且也使得乌克兰更容易维修和培训驾驶人员。据报道，一些乌克兰士兵最近在德国军事基地学习如何操作豹二 AR6 主战坦克，他们的培训任务已经完成。德国与荷兰周一至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举行联合会议，德荷政府讨论的议题包括如何军事支援乌克兰，以及德荷军队如何更紧密合作，甚至包括合并两军中的某些战斗单位。
法国工会在周二举行新一轮大规模抗议，反对退休改革制度，详细情况请听阿曼婷介绍。
在法国政府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一个星期后，总统马克龙周一表示，他希望向工会继续伸出手。法国政府则宣布，周二将采取前所未有的安全措施，尤其是在巴黎，因为当局担心星期二的示威活动中会出现暴力事件。法新社指出，在反对马克龙的将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4岁的退休改革的第10次大动员的前夕，法国当局一会儿吹热风，一会儿吹冷风。根据周一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暴跌，他只有 28% 的正面意见了。周一，马克龙召集政府高层和他的阵营的领导人聚集在总统府共进午餐。午餐前，马克龙重申他希望让局势平静下来。根据一位与会者，马克龙说，我们必须继续向工会力量伸出手。马克龙还重复了总理博尔内的对话呼吁，但是总统只想与工会方面讨论与工作条件相关的问题，比如工作的辛苦程度、老年人的就业、在职培训等等，而不同意 CFDT 工会负责人贝尔热提出的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暂时搁置退休改革的要求。周一，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宣布，为了应对周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暴力， 他将部署前所未有的安全措施，动员13000名警察和宪兵来维持秩序，其中的5500人部署在巴黎。
美国尼米兹航母领衔的尼米兹空中打击群3月28号将驶入釜山作战基地，请听安东尼介绍。
韩国国防部27号表示，为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美国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CVN-68 领衔的第11航母打击群将于28号驶入釜山作战基地。韩联社报道说，第11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克里斯多夫·斯威尼表示，这次访问韩国是美韩持续合作的范例，将展现美国对韩国的坚定支持。他还说，美韩同盟的目标是确保两国未来的一代的安全，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韩国国防部海军作战司令金明秀表示，这次访问以实际行动展现了美国的延伸威慑执行力，同盟对朝鲜的压倒性优势和态势，坚如磐石的韩美协防状态。航空母舰打击群入港前将在济州岛以南公海与韩国海军宙斯顿驱逐舰世宗大王号、韩国式驱逐舰崔莹号会师演练，这是在自由护盾韩美联合军演期间启动的战时护盾联合实兵野战演习的一个环节，以护航行动、防空作战等联合海上演习的形式实施。演习旨在对反复挑衅的朝鲜释放强有力的警告信号。有漂浮的军事基地之称的尼米兹号，以二战时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海军名将尼米兹的名字命名。第十一航母打击群由核航母和宙斯顿巡洋舰邦克山号、宙斯顿驱逐舰韦恩梅耶号、宙斯顿驱逐舰迪卡特号等舰艇组成。这是里根号率领的第五航母打击群去年9月22号驶入釜山港之后，美军航母打击群时隔半年再次访问韩国。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国已经在去年11月3号召开的第53次韩美安保会议，今年1月31号举行的韩美防长会谈，上个月22号实施的韩美延伸威慑手段兵棋推演等场合达成协议，美方将以及时精准的方式向韩国出动战略武器。朝鲜在美国航母打击群访问韩国消息发布前的当天上午，向韩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
法国和意大利正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突尼斯改善经济状况，详细情况请听尼古拉介绍。
综合本台法广法文网在过去24小时里的2则报道，2023年第一季度尚未结束，抵达意大利的难民人数同比增幅高达 226%。 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意大利从今年元月1日至3月19日已接纳了近22500人。如此人道压力一直延伸至欧盟，尤其是意大利和法国这两大突尼斯的合作伙伴。突尼斯海岸警卫队于3月26日星期天在一则声明中通报了3起海难事故。该国一艘捕鱼船在距离海岸线58公里的水域捞起了19具尸体。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艇在突尼斯和意大利之间的水域找到了8具尸体，救起了11人。另有其他捕鱼船打捞到2具尸体。本台法广法文网3月17日星期一报道说，面对当前的窘境，巴黎和罗马正在帮助突尼斯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笔贷款，以避免突尼斯经济崩溃导致出现难民潮涌向欧洲的风险。法国驻突尼斯大使告诉该国通讯社，巴黎准备在今明两年支持突尼斯的金融需要，有1笔2亿5000万欧元的拨款正在等待启封。巴黎也在动员其他捐助方支持突尼斯的经济，条件是突尼斯政府实施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所做出的改革承诺。
瑞典军方在周一表示，将禁止公职人员在公务手机上使用 TikTok， 原因是存在安全隐患。匈牙利议会投票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梁朝伟获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是首位华人演员获奖。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2021年为恢复特朗普时期削减的美国领导力，拜登组织了首届全球民主峰会，而周二开幕的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这在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愈来愈独裁的阴影下召开。本届全球民主峰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视讯会议，会期三天，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了全球121个国家的领导人与会，比首届峰会多出了8位。为避免批评美国中心主义，拜登还邀请了赞比亚、哥斯达黎加、韩国和荷兰作为共同主办国，以及作为全球5大洲的代表。本届民主峰会正好是在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上升且威胁民主政体的背景下召开的，美国也不例外。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发生的袭击事件就是一例。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智囊团的马蒂·弗拉克斯认为，曾经被视为重要的但或多或少是长期的威胁，现在已经具有非常重要和极其紧迫的特征。在西方人指责抖音网络是服务于北京政权的工具之时，民主峰会的工作会议将聚集国家领导人和民间社会行动者，共同讨论世界范围内民主面临的挑战，包括在技术领域面临的挑战。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和平的谈话拉开本届民主峰会的大幕。对比鲜明的是，2年前泽连斯基身着西装出现在峰会上，而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身着简易军装的泽连斯基变成了战争领袖。如果说拜登总统信守自己竞选总统时召开全球民主峰会，重新建立和强化美国联盟的承诺，但他靠近某些被控具有独裁行为的领导人，以及在提升人权记录方面的有限作为，却让许多观察家感到失望。比如拜登去年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并恢复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工作关系。事实上，以上三个国家的领导人没有一位被邀请参加民主峰会，特别是对将于5月14日竞选连任的土耳其总统而言，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谴责。另外一些被拒绝与会的国家领袖，包括匈牙利民族主义领袖奥班总理，以及新加坡和孟加拉国的领导人。美国国务院拒绝讨论邀请或不邀请某些国家的标准，同时提到了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和区域分布。一位发言人称，我们不寻求界定那些国家是或不是民主国家。在反对派领导人拉胡尔·甘地被禁止进入印度议会的几天后，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也收到了邀请。除此之外，2年前被排除在外的5个非洲国家这次也邀请与会，他们是坦桑尼亚、卡特迪瓦、冈比亚、毛里塔尼亚以及莫桑比克。在中国和俄罗斯急剧增加在非洲的存在之际，这次峰会将是美国向非洲示好的又一次机会。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本周正在非洲巡访，访问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以宣示华盛顿对非洲大陆作为世界未来的期望和支持。根据美国民主研究团体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2022年全世界的民主都在下降，但是该组织负责人凯蒂·拉洛克认为，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协调他们的政策来遏制威权主义。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布鲁塞尔办公室记者菲利普·雅克和弗吉尼亚·马林格尔本周末在该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表示习近平活跃的外交，尤其是他对普京的支持，成了3月23号至24号欧盟峰会的基色。相关的文章表示，在3月23号星期四和24号星期五举行的欧盟峰会期间，虽然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讨论的主题非常广泛，但是有一个主题是不断地出现在与会者的口中，而且这个主题还不是此次欧盟峰会正式讨论的主题，这就是中国。 一位欧盟的消息来源告诉法国世界报记者说，中国几乎是此次欧盟峰会所有讨论的基色，不论是讨论乌克兰问题，还是讨论工业问题，或者是讨论能源和贸易问题，中国都是讨论的基色。就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提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并建议欧洲不要试图孤立中国。法国世界报的两名记者表示，中国在此次欧盟峰会中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一是在欧盟峰会之前仅仅两天，普京在莫斯科大张旗鼓地欢迎习近平的到访，两人讨论了中国提出的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二是在欧盟峰会之前一个星期的时候，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就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协议，这一协议的达成是由北京促成的。面对中国活跃的外交，欧洲领导人确实需要思考。拉脱维亚总理克里斯亚尼斯·卡林斯认为，习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相见，这应该是让欧洲睁开眼睛的一个机会。他说，许多人认为中国会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中国公开支持俄罗斯，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巨大的困难。赞同拉脱维亚总理这一说法的还有好几位其他欧盟国家的元首。上周四晚上，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对记者们说，我们看到中国对俄罗斯有影响力，我们希望中国能利用它的影响力来探讨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问题。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的随行人员表示，乌克兰战争的长期性，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3月10号访问美国期间成为显而易见的华盛顿与老欧洲之间关系的升温。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或者是全球在绿色技术领域正在进行的竞赛，这都要求将中国问题重新摆到桌面上讨论。一位欧洲高级官员私下透露说，在某个时候，欧盟领导人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问题。在五月份举行欧盟特别峰会的想法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迄今为止大家没有同意这个想法。在六月份举行的下一次定期欧盟峰会上，可能会就中国问题展开讨论。一位欧洲外交官说，虽然对中俄关系拉近的担忧显而易见，但是这次欧盟峰会无法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正式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至于欧盟国家元首与中国的峰会，欧盟理事会正在等待北京提出日期，已经提到这将会在今年上半年进行，但是仍然有待确认。2019年以来，欧中关系的情况是，在贸易和气候等重大全球问题上，北京既被视为是一个合作伙伴，也被视为是技术和经济竞争对手以及系统性的竞争对手。中国拥有自己的价值观模式，它不同于欧洲的民主模式。2022年10月，在一次欧盟峰会上，欧盟27国重申了这一立场，尽管他们更多地强调了欧盟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上周五，德国总理舒尔茨仍然认为，对中欧关系的这个定位是合适的。虽然德国总理上周五没有提及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问题，但是西班牙政府首脑桑切斯将于3月28号在北京提到此事。在中国和西班牙两国重新开放外交关系50周年之际，西班牙首相去北京进行正式访问。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上周四在布鲁塞尔说，与习近平的会面将使他能够直接了解习近平对乌克兰和平的立场，并告诉习近平将和平到来的时候是乌克兰人设定条件的。在西班牙首相访问北京后不到一周，即4月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访问北京。法国总统说，我们必须让中国与我们并肩作战，向俄罗斯施加压力。马克龙不是单独去北京，和马克龙一起访问北京的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传递欧盟的声音。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美国专栏。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于3月27日开启他为期11天的中国大陆祭祖之旅。马英九此行不是单纯的祭祖，预期中共对台与统战官员将与他见面。马英九的祭祖之旅是在台海局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启程的。习近平刚刚开始终身执政，誓言加快统一台湾，大陆战机和战舰愈加频繁侵入台湾领空领海，台湾人每时每刻生活在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胁之下。此时中共又拿走了台湾的邦交国洪都拉斯，继续剥夺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绝大多数台湾人认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远离处心积虑奴役台湾人的中共政权。台湾则面临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希望趁2022九合一选举取得胜利的好势头夺回执政权，为此正努力改变在台湾选民中的亲共形象。那么此时马英九去中国大陆做什么呢？据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发行的世界日报报道，在旅美台湾人中，首先对马英九去中国大陆祭祖提出批评的不是绿营人士，而是与马英九同属一个阵营的蓝营人士。他们指出，马英九这次是把自己的头伸过去让人戴红帽子。资深国民党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湾侨务咨询委员郑光志指出，马英九在中国大陆不能使用中华民国前总统的称呼，被称为马先生，为中国再一次矮化台湾提供机会。郑光志指出，马英九的中国行对于国民党2024选情是雪上加霜，而自称为标准马粉的中国国民党美国直一分部委员沈慧表示，2024大选迫在眼前，马前总统此时前往中国将带给国民党巨大的负面影响，等于置2024总统立委大选的国民党籍候选人于风口浪尖。沈慧希望马英九不要成了国民党的千古罪人。旅美台湾人中的绿营人士严厉批评马英九访问大陆自不代言。世界日报报道，民进党人士台湾侨务委员李汉文指出，中共一路以来的行径使得台湾人民绝不可能支持所谓九二共识和中共的一中原则。马英九这次访中等于配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使得台湾民众认定马英九对不起台湾人。台湾侨务委员李文雄表示，之前有网站投票，超过 63% 台湾人不支持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李文雄说，马英九的父亲马赫龄的骨灰就在台北富德公墓，当初马英九在苗栗通宵盖了马家庄，年年祭祖，现在又去中国大陆祭什么祖？那么大陆人对马英九来祭祖总该是欢迎的。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马英九访中的消息在微博引发热议。有中国网民说，长沙人民热烈欢迎台湾前省长马英九先生。也有中国网民说，马爷爷你终于回来了，最信奉一个中国的省长， 促进民族统一的功臣马英九，认祖归宗永恒不变的定律。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在扎波罗热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美国田纳西州报教员枪击案，六人死亡，包括三名儿童。拜登称枪支暴力正撕裂美国的灵魂。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美国表示欢迎。舒尔茨证实德国已向乌克兰运送豹二主战坦克。匈牙利议会投票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申请。反对退休改革，法国工会号召周二举行新一轮大规模抗议。美国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将驶入釜山作战基地。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还有阿曼婷的国际纵横，以及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生态健康与科技。3月24号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扩大总干事关于结核病的旗舰倡议，以争取快一点取得进展，努力到2030年终止结核病，并且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今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主题是，是的，我们可以终止结核病，目的是鼓励乐观精神，同时促进发挥高层领导作用，增加投资，迅速采纳世卫组织的新建议，并且加强多部门的伙伴关系，以抗击结核病流行。结核病是仅次于新冠病毒的第二大传染病杀手，每年导致160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患病，对家庭和社区造成巨大影响。新冠大流行加上武装冲突、粮食不安全、气候变化、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等持续危机，逆转了多年来在防治结核病方面取得的进展。去年世卫组织近20年来第一次报告结核病和耐药结核病的患者人数以及死亡人数有所增加。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结核病是可以防治、治疗和治愈的，然而这种折磨人类几千年的古老祸害每年继续给几百万人带来痛苦和死亡。他说，世卫组织承诺支持各国加大应对力度，扩大提供预防、发现和治疗结核病的服务，努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并且加强对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的防御。世卫组织总干事关于结核病的旗舰倡议，以2018年到2022年取得的进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它的目的是通过公平获得世卫组织建议的快速诊断，对感染和疾病进行全口服较短治疗，以及增加获得社会保护和其他创新，包括数字卫生保健工具的机会，扩大向结核病患者提供优质护理。这项倡议强调迫切需要增加国内和国际方面对结核病相关服务研究和创新，特别是对新疫苗开发的投资，还呼吁各国，尤其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将结核病服务和规划作为卫生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加强初级卫生保健以及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谭德赛的旗舰倡议旨在推动多部门行动和问责制，以应对结核病流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就是贫困、营养不良、糖尿病、艾滋病、烟草和酒精使用、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在国际伙伴为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做准备的时候，扩大这项倡议的范围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作为总干事旗舰倡议的一部分，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正在发出特别行动呼吁，敦促会员国加快推广世卫组织的新建议的耐药结核病全口服较短治疗方案。耐药结核病仍然是一个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全球结核病患者、社区和卫生保健系统造成重大损失。2021年有近50万人患耐多药或者利福平耐药结核病，但其中只有1/3获得了治疗。世卫组织关于耐药结核病治疗的新指南建议迅速推广新型 BPAL-LM-BPAL 方案， 这个方案因为高度有效而可能显著提高治疗率，而且它的成本比较低，可以更广泛普及。这是一种比传统治疗方案短得多的全口服疗法，因此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世卫组织全球结核病规划主任卡萨耶娃说，2023年是我们推进终止结核病议程的契机。世卫组织现在借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之机，迫切要求在最高层做出坚定的政治承诺，开展强有力的多部门合作，包括在卫生领域以外开展合作，并且建立有效的问责制。我们需要所有人，包括个人、社区、社会捐助者和政府，都为终止结核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努力，我们一定可以终止结核病。2023年9月，联合国大会将召开三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全民健康覆盖、大流行病范围和应对以及终止结核病问题。这些议程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各国元首将考虑加快行动，包括加快实现终止结核病的目标。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与科技，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健康科技，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在本次节目中，我们将回顾和分析沙特阿拉伯当局和伊朗当局3月10号星期五在北京宣布恢复2016年断绝的两国外交关系。因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不仅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也将带来地缘政治出现重大的转折。3月10号星期五，习近平是双喜临门。当天，习近平获得了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中国全国人大的2952名代表没有一人反对，也没有一人弃权，一致投票赞成习近平三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宣布两国将恢复2016年断绝的外交关系。中国头号人物习近平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做出了贡献。不仅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秘密谈判是在中国的主持下完成的，而且最终声明还是沙特、伊朗、中国三方的联合声明。就此，法国媒体一直认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是中国外交的成功。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证实了中国在中东的崛起。过去很长时间内，北京只是海湾地区石油公司的一名客户而已，可现在北京已经成为中东君主制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成为中东地区的政治成员和战略成员了。2016年，沙特和伊朗断交，在之后的7年时间内，两国外交关系的中断将中东置于深渊的边缘。中东国家一直希望这两个敌对力量能够重新连接起来，以避免该地区局势的爆炸，并解决由两国之间的竞争引发的一系列危机和冲突。3月10号星期五，沙特和伊朗复交的消息终于来到了。不过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在北京宣布恢复外交关系的，这证实了在美国试图从该地区脱身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并成为了该地区的战略成员和政治成员。在沙特和伊朗与北京宣布复交之前，两国首先在伊拉克，然后在阿曼共进行了2年多的秘密会谈。现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局势的缓和可能构成地缘政治转折的开始。贝鲁特美国大学伊萨姆·法尔斯研究所所长说， 在沙特人与美国人就沙特的安全保障进行谈判的同时，沙特却迈出了离美国更远的一步，这让美国对伊朗的影响力更小了。美国是德黑兰的死对头，但美国作为中东地区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受到沙特当局的质疑。沙特怀疑美国遏制伊朗扩张的能力和意愿。然而，虽然沙特和伊朗将恢复外交关系，局势将有所缓和，但是这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竞争并未结束。萨那战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师托马斯·朱诺说，目前我们不能指望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项复交协议会导致真正的和解，这更多的是一项更好的管理仍然很严重的双边紧张局势的协议。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这两个大国一直在争夺地区霸权，双方都摆出自己是伊斯兰两大教派之一的捍卫者，利雅得是逊尼派，德黑兰是什叶派。伊朗在该地区的扩张加剧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竞争，比如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等。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是在2016年，在断绝外交关系之前，伊朗示威者袭击了沙特驻德黑兰的大使馆，伊朗示威者抗议利雅得处决什叶派神职人员尼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巴林随后纷纷效仿沙特。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也因为2015年时任沙特国防部长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决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战争而加剧。伊朗通过其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沙特处于压力之下。胡塞武装将火箭弹发射到沙特境内，同时成倍增加了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2019年9月，据美国说是从伊朗领土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最具战略意义的石油基地，这是一个转折点。对这一袭击事件，美国人没有做出反应。这次袭击事件凸显了沙特的脆弱，并让沙特当局深信，如果和伊朗开战的话，对沙特将是毁灭性的。2021年4月，沙特和伊朗在巴格达开始谈判，双方在伊拉克首都和安曼举行的五轮谈判和两次国际会议后，于2022年12月暂停会谈。伊朗政权指责利雅得利用其卫星频道支持三个月前席卷伊朗的抗议活动。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也因伊朗当局对抗议活动的镇压而陷入停滞。但是对沙特阿拉伯来说，是泥潭的也门战争推动了和解。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汉亲王三月中旬在莫斯科表示，沙特阿拉伯的绝对首要任务是找到在也门实现永久停火的方法。阿曼和德黑兰和也门叛军之间保持有联系，在阿曼的支持下，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从2022年夏天开始恢复，双方的接触在今年年初又得以加速。伊朗因国内的起义而动荡不安，因此地区局势缓和对伊朗有利。伊朗和沙特共同跳的这场外交芭蕾舞有可能会带来也门实现更持久的休战。2022年4月，在联合国主持下，也门敌对双方宣布休战。尽管这一休战协议在10月份没有能够续签，但是胡塞武装也没有再对其北方邻国进行任何的攻击。 德黑兰可能承诺对其也门盟友施压，但是伊朗当局是不会同意停止支持胡塞武装的，德黑兰不会放弃这张重要的牌。德黑兰利亚德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是在伊朗的关键时刻达成的。伊朗在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起义之后，德黑兰当局正面临其货币汇兑的历史性下跌，甚至是在伊朗当局的一些支持者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谴责极端保守的总统莱西无能。在国际舞台上，伊朗因其一再违反核计划协议而越来越孤立。在沙特阿拉伯一边，沙特和伊朗谈判的同时，也在与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对伊朗开展遏制和威慑行动。有专家分析说，沙特的这种双重政策反映了沙特当局认为，无论是遏制和威慑，还是外交上的和解，两者中单独哪一个都不足以让沙特解决和伊朗的关系。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孤立伊朗的战略来说是一个障碍。然而，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告诉媒体说，该协议不应该阻碍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正在进行的关系正常化努力，也不应该阻碍以色列和西方在伊朗问题上的和解。内塔尼亚胡指出，西方已经不再声称和伊朗人进行认真的、深入的谈判了。以色列总理认为，西方的立场越来越接近他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加强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建立可靠的军事威慑力量。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可能带来地缘政治出现重大转折的沙特伊朗复交协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在目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不断升级的国际局势背景下，最适合观看的歌剧是什么呢？约翰·亚当斯的代表作《尼克松》在中国自是具有特别的意义。上周，巴黎歌剧院正式公演了这部歌剧。1987年，在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15年后，这部歌剧问世了。而且在成为美国的经典之前，还曾有过争议。36年后，这部在欧洲名不见经传的歌剧，今年至少有五家欧洲歌剧院安排了它的上演。美国最著名的女高音之一雷尼·弗莱明向法新社表示，这些天我们认真排演，尤其是现在每天的新闻里都会提到中国和美国，这是世界和平脆弱的标志。这位音乐界的明星首次扮演总统夫人帕特·尼克松一角，在舞台上，他身穿一件红色外套，款式类似于第一夫人在访华期间穿的那件著名的上衣。在他的身边是美国男中音托马斯·汉普森，一个比原型更真实自然的尼克松。上周一，歌剧在巴黎歌剧院彩排的那天，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莫斯科，爱丽丝·古德曼创作的歌词与时事发生了奇妙的共鸣。毛泽东时代的总理周恩来对呼吁和平的尼克松唱道：你伸出的手，俄罗斯给我们的信号，所有这一切显得暧昧不清。扮演周恩来的男中音张小萌告诉法新社，这部歌剧提醒人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国之间需要外交沟通。受1970年代美中球员之间交流的乒乓外交的启发，阿根廷女导演瓦伦蒂娜 卡拉斯科将歌剧合唱团的演员变成了乒乓球运动员，站在舞台两侧相互掷球。卡拉斯科女士解释说，这个细节让人想起冷战，一个两极世界，中间有一张网，两个阵营都拒绝承担责任。由彼得·塞拉尔斯执导的这部歌剧首演30多年后，女导演补充说，我们有能力制作一个不那么直白，更具象征意义的舞台。其他的象征符号除了有美国鹰、中国龙、红宝书、红卫兵制服外，还有中国当局的镇压，一个醒目的场面。舞台被抬高以便展示，如同亲临设在地下室里的监狱，书籍审查还有殴打犯人的场景桥段。背景大屏幕上出现了许多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照片，还有一部关于文革期间演奏西方音乐的音乐家受到镇压的迷你纪录片。除了舞台表演，作曲家今天如何看待他的华丽音乐作品的上演呢？接到从巴黎打去的电话采访时，约翰·亚当斯开玩笑地说，我很久以前创作了这部歌剧，以至于我觉得它是别人写的。76岁的作曲家回顾了尼克松在中国非常有争议的开始，这部歌剧是为数不多的处理当代政治题材的歌剧之一。亚当斯解释说，歌剧题材一直是关于希腊神话、北欧诸神或情节剧的，就像普契尼的作品那样，但是公众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而让他们欣赏作品本身。尽管作曲家承认他无法控制不同的舞台，但是他还是希望出演剧中中国人物的歌手具有雅裔血统，这是因为在2021年苏格兰组织上演这部歌剧时曾引爆一场争议，演员被指责是只将脸上涂抹化妆颜料的黄脸，所以在这次演出中出演中国人物的演员都是雅裔或有雅裔血统。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郭黑影所演唱的 Besoin de nous。
On s'échappe, on s'échappe.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在扎波罗热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美国田纳西州报校园枪击案，六人死亡，包括三名儿童。拜登称枪支暴力正在撕裂美国灵魂。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美国表示欢迎。舒尔茨证实德国已向乌克兰运送二主战坦克。匈牙利议会投票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反对退休改革，法国工会号召周二举行新一轮大规模抗议。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巴赫塞拉所演唱的 Les Fausses Promesse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Restera-t-il de ce rêve qu'on susurrait du bout des lèvres, de ces embellies magiciennes, du feu de tes mains dans les miennes? À l'amour, que restera-t-il de cet équilibre fragile qui fleurissait nos heures d'hiver, des mots doux sur nos étagères, entre deux mondes, entre deux rives, naufrages et ombres se devinent, des vagues à l'âme de l'existenceAux larges, plus rien n'a de sens. Trembler géants aux pieds d'argile, aimer se lire entre les lignes et scinder des chants de l'ivresse, les faux semblants, les fausses promesses. Les faux semblants, les fausses promessesRestera-t-il de ces nuits, gouttes de lune, gouttes de pluie, où nous abandonnions nos rôles, ta joue blottie sur mon épaule? À l'automne, que restera-t-il de ces mots d'encre indélébile, de ceux qu'on gravait sur l'écorce? Tiennent-ils dans un mouchoir de poche? L'oracle nous l'avait prédit, les feuilles mortes ont pris le pli, jadis, sur le même navireÀ présent, ta mémoire chavire, trembler marin de pacotille, vivre s'écouter à l'exil, questionner les chants d'allégresse, les faux semblants, les fausses promesses. Les faux semblants, les fausses promesses.Les faux semblants, les fausses prom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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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esses,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